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周四的一起成长吧。今天周四的节目呢，真儿除了每一日要跟您分享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真儿还为您特别预备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特别的节目呢，是专门为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来预备的牧养的资源。特别的欢迎所有有特殊需要的家庭都不断的守候我们的特别爱你。让我们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喜乐凌晨中。林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安，也特别的祝福所有天下的父母亲，尤其是那些辛苦养育儿女的母亲们，愿神的恩丰丰富富的浇灌下来，在我们每一个母亲每一个父亲的生命当中，做那颠覆和滋润医治的工作。今天呢，正儿要跟您分享的是出埃及记第34章当中的一个奇妙美好的宣告，也特别的期待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到神他那美好信实的慈爱和他那永远不变的性情是如何能够医治我们这个受伤破碎的世界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不仅有一位任劳任怨爱我们的母亲，也有一位需要医治、需要被安慰、需要被拯救的母亲。所以但愿今天的这一则的小故事能够成为我们家庭成员全体的医治和一个释放。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阿巴父啊，当我们来到你身座前的时候，我们真实的看到自己的破碎、软弱、败坏，我们也更加的感戴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不离不弃的慈爱和恩典。求主你救拔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您身上，以至于您那医治的恩膏降下，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心灵破碎、情感扭曲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是喜乐满满、能力满满的人。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活着会羞辱您的名，而是要把您的名高举起来，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呢，正儿就要来跟您讲这一则非常沉重的凌晨小故事。雨诺的老师组织了一个活动，就是让每个孩子都做一个调查报告，介绍分享每一位父亲的性格和特点，最后呢，以演讲的方式来向全班同学分享。雨诺因为自幼就没有了爸爸，妈妈也很少在他面前提及爸爸的事儿，只是告诉他爸爸在他3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具体发生了什么妈妈不说，雨诺也从来不敢问，因为好像这会让妈妈很伤心的样子。 结果这次学校的活动让雨诺心里非常的难过，压力山大。他不知道去哪里找爸爸的信息，也不想告诉老师同学他没有爸爸。于是呢，趁着周末的时间，他打电话给外公外婆询问爸爸的事。外公在电话那一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就告诉雨诺说，这件事儿说来话长，没有办法在电话上说清楚，你也大了，或许真的是时候告诉你了，等下周末你来外公外婆家吧，我们慢慢将一切都告诉你。接下来的一周，雨诺完全没有心思做任何事儿，心里忐忑不安，却又十分激动。他既害怕又期待周末的来临。好容易熬到了周末，雨诺一放学就坐上了去外公家的高铁。两个小时以后，终于平平安安地坐在外公家的沙发上了。他也顾不上外婆为他预备的他平常最爱吃的零食，直接就单刀切入主题。外公外婆，快告诉我关于我爸爸的事儿吧。外公外婆对望了一下，终于开口讲述了这一段让人心痛不已的历史。原来爸爸妈妈是非常相爱的，而爸爸的家非常反对这段婚事，所以自从爸爸妈妈结婚之后就断绝了与爸爸的关系。在雨诺出生后的那一年，因为妈妈患了极重的产后忧郁症，几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爸爸就日月守护着妈妈，独自一人照顾雨诺，还要兼职打工，希望能够给妈妈和她更好的生活环境。他也非常的孝顺外公外婆，寄钱给他自己的父母亲祈求和好的同时，也不忘给外公外婆一些钱孝敬他们。终于在雨诺三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都相见，彼此接纳，一家人其乐融融。但是由于妈妈的忧郁症时好时坏，让爸爸心里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在一次与妈妈冲突之后，爸爸开车出门，却不幸遭遇了车祸。爷爷奶奶心碎了，认为是妈妈的错，而妈妈也同样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决定从此不再原谅自己，也不允许任何人再提起爸爸的任何信息。就这样，转眼过了十年的时间。虽然外公外婆边讲边哭，雨诺边听边哭，但整个真相让雨诺心中却突然豁然开朗，不再苦读。他终于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好父亲，一个好丈夫，一个好儿子，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男人。虽然是一个如此大的悲剧，但雨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有使命感。他想要去安慰妈妈，去找回爷爷奶奶，去安抚他们的心灵，同时也想向全世界宣告说他有一个好爸爸。听完这个故事，你是替雨诺难过还是高兴呢？其实我们的人生无法避免各种悲哀与眼泪，意外的悲剧，失控的创伤，但只要我们做对的事，成为对的人，哪怕是一些巨大痛苦测不透的事，我们也能够从中看到神的怜悯和救恩的盼望。对雨诺来说，发生什么事情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定他的爸爸是爱自己、爱妈妈，不是一个背信弃义、抛妻弃子的男人。否则的话，这比任何其他的痛苦要更大更深。的确是这样，我们这一生当中最需要的就是确信我们所爱的、所依靠的是配得我们信赖的。虽然人不好，却仍然渴望着忠信、诚实、守约、慈爱。哦，何等感谢天父，他就是这样一位值得我们用生命来托付与信靠的真神。摩西宣告出神的性情来的时候，是向百姓和世人做见证，说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全然美善的，他配得一切敬拜、赞美、尊崇和荣耀，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而今天的这则故事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虽然生命当中有一个充满爱的、充满牺牲的母亲，但是或许我们的母亲也有很多需要被安慰、被医治的地方。我们是否预备好了去全然地接纳我们不完全的母亲，以神那永恒不变的慈爱去爱他们、去安慰他们、去成为他们医治的管道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要一生称谢您的名，直到永远。帮助我活在您的慈爱中，活出您的这样永恒不变的慈爱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出埃及记的第34章，然后和父母亲再一次讨论十诫，并且背诵十诫。而且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是否可以总结出神的性情呢？愿神大大的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母亲、每一个父亲、每一个孩子，让我们小小的家庭能够成为他在这个弯曲背谬、充满痛苦和黑暗的世代的一个明光、一个盼望、一个灯塔、一个安慰。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喽。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特别爱你跨文化婚姻的第四期的节目。我们今天呢继续请来了以恩老师和我们一起分享。我是木星。
我是以恩。
第四期我们要来聊一聊价值观了。东方人和西方人呢从小所受的价值观教育在细节上是非常不同的。
是的。
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结构也是大相径庭。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也常常会引发跨文化婚姻夫妻之间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导致的种种的矛盾，甚至因为矛盾而导致了最后的分离。今天呢，我们就会来聊一聊价值观到底给我们的跨国婚姻带来了哪些挑战，我们又该如何去面对。
是啊，价值观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像在金钱上面有不同的价值观，有时候时间上面的价值观，什么时候要准时，什么时候不需要准时。有时候呢，家庭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的家庭的家庭观跟那个婚姻哪一边更重要，那是我们的文化背景来影响的。最后呢，我会讲说要是我们两边呢都不同意的话呢，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第一个开始来讲呢，是有关金钱的问题。
这个真的是差异太大了。西方人对于金钱的理念的边界感会更强，比如说 AA 制就是从西方文化里面传出来的。
是是是。
可是我们中国人没有 AA 制一说，要么这顿我请，要不下顿
抢着请客。
对 对,
对、
嗯、所以你在中国的饭桌上面经常看见两个人打架，为什么？并不是说谁不想买单，而是说谁能抢着去买单。
是是是。
但是外国人看到我们这一点，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说你们为什么要为了买单而抢呢？
啊，可是我觉得外国人这也有好处，就是大家你付你的，我付我的，所以我不想付你的时候，我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没有去想要请你，觉得自己钱不够多，借钱来请你，这样也不好。真的，外国人的金钱的观念是非常有界限的。像中国人第一次见面，那时候跟 Michael 在约会的时候，介绍他给朋友认识，朋友们第一个问题说他赚多少钱啊？我觉得无所谓，我就直接跟他们说了。然后我的先生就，你怎么这样跟他说？不能这样说。我们第一次去约会的时候，他跟他的日本的 牧师借了一台车，因为他觉得那个台跑车看起来比较拉风，那个车子有个很漂亮的轮胎，那我是中国人，我直接看牧师，他第一次见我就可以问他说那个轮胎多少钱没有什么隐私，让他觉得蛮不好意思。我这个女朋友开始问我的牧师他的轮胎多少钱。
其实在金钱观上面，我们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真的是差别蛮大的、
哦、非常不一样。其实现在我最大的儿子16岁了，我觉得说儿女们应该知道爸爸赚多少钱了、嗯、我们的退休金有多少了，所以他们可以慢慢开始来能够学着如何管理金钱、嗯、可是呢先生说不要跟他们说我们赚多少钱，不要跟他们说我们退休多少、嗯、我到现在还不了解不过呢因为要尊重他的想法，我现在还是在慢慢了解当中、嗯、可是我们这方面还是不了解说为什么要这么大的界限。
我的是我的，我儿子的就是我儿子的，我的不是我儿子的但我们中国人其实在这一点上就是我的就是孩子的，因为我们认为说我生了你我养了你我就要对你负责一辈子，但其实这也会造成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因为自己的父母有这样的一些金钱的根基，所以他们就开始肆无忌惮，甚至对自己的未来没有规划、
嗯、是像西方人想法也有它的好处，东方人觉得我们结婚的时候是男方复婚礼嘛，可在西方的结婚是女方复婚礼、哦、所以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呢没有人复婚礼，我们自己复，因为他的父母亲觉得是我妈妈的责任、嗯、我妈妈觉得是他们的责任，所以变成说我们两个就、啊、那我们就自己来吧。然后呢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呢，台湾来的我们是不给小费，
小费文化到现在我都有的时候不能理解他都没有服务
我，
我为什么要给那么多钱，
要是他没有来给我加水，他只是把菜拿了，那这个只要5%就好了。可是呢我现在这边长大的，他说这边他们赚钱很少、嗯、所以他只要把食物拿到桌上，其实服务不好还是要 15%
15%
的小费、嗯、小费，要是他只有来问一下问安，他可以弄到 20%， 那那是我写下去写的心里很痛。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他的价值观呢，我们要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嗯、还有地方是花钱，要是我花钱要花多少的时候要问他呢、嗯、要出去外面喝个波霸奶茶不用问他。所以我觉得金钱的价值观要谈清楚，说我们超过多少钱彼此要问一下。我小时候妈妈做酒店赚了很多钱，所以我出去要是花个50-100我觉得正常的，可是对他来讲他觉得25块钱以上就非常多钱了，要问才行。买菜没关系，可是要去买鞋啊买什么要超过25要打电话问一下。可是我自己觉得说为什么要问，只有超5块钱而已。可是他在这方面他做得非常好，他在 Amazon 买东西都会先打电话问一下，哎，这个书26块差了1块可以吗。我觉得这样对婚姻非常有帮助，他在这方面教我很多。
但我要特别的跟大家解释一下，严老师是全职太太，因为他要在家教育5个孩子、嗯、他的5个孩子教育的都非常的好，他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嗯、我的教授是他们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嗯、我的教授买一个超过25块钱的东西约定就是约定，
约定就是约定，
所以一定要问太太我可不可以买、嗯、
是我对他非常的信任，知道说他说话算话，我不会觉得没有安全感，那他对我非常的尊重，我觉得那非常的重要。那另外一个地方，有些人觉得说要是成功呢你就要买个房子，我们没有房。我长大的时候我妈妈有房，可是我们家庭不幸福，所以我小时候觉得说有房没房没
什么问题，
重要家庭是最重要的、嗯、他长大的时候他们家有房蛮好的房，所以他觉得说他长大买不到房他一定是一个
很愧疚
很愧疚很自责，觉得说我没有办法给太太买房。可是我跟他说我长大的时候有好房不幸福，可是你给我幸福了、嗯、比房还好，所以我跟他说不用担心、wow、我非常开心。可是对他来讲我还是要常常去安慰他，因为他价值观不同，我跟他说没房真的没关系，我们幸福就好。
在这点上你们两人是颠倒的，按理说应该
是
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你娶我就一定要有房啊，
是啊是
对吧，就丈母娘一般都会、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房吗、嗯、你有车吗，你工作一个月挣多少钱。通常呢美国人反而就是说我们可以先租房啊，我们不能靠父母、嗯、我们父母不会帮我们买房，美国的文化是不可能说父母帮你去承担费用的、嗯、
是的。
那么通常情况下他们就是结婚以后呢两个人一起来贷款买一个房子、嗯、然后来还贷，所以你们家这个状况完全是东西方文化颠倒，
那就是我们原生家庭的不同、嗯、因为我的家庭是破碎的，妈妈有钱可是不幸福、嗯、那他们是有房也很幸福，两边都有，所以我觉得说要是能选择的话我能够选择幸福不用选房、嗯、另外一个是借钱的，有些文化上面说不能去借钱啊，有些文化上说借钱是无所谓的，所以我们跟小朋友说你去读大学的时候呢我们不赞成你借钱。像我们买车的时候我们自己决定说那我们买车能够去借钱的话付贷款你可以买好一点的车，
是。
可是因为我们谈过了我们觉得说我们不要去借钱， 那我们就买比较不好的车，买二手车，因为就一次付完，就不用去借钱了，因为我们两个同意，所以这样就不用吵架。可是你可以想象说，要是先生说借钱我们给你买一个安全的比较好一点的车子，那每个月这样付没有问题啊。可是太太觉得说，我们家长大的时候是没有要借钱的，我们一次付清，你要是下个月没工作的话，那我们这个钱哪里来啊。在借钱不借钱上也有一个不同的地方，那我们两个是在这方面上同意的，可是要是夫妻俩在这方面不同意的话，真的要祷告，要请求神来教他们要怎么样走。记得在疫情的时候政府给了很多钱，
是
那那一笔钱呢，我们想说那拿来存钱买房好了，或是存钱买另外一台车好了。可是他觉得女儿已经要长大了，他想说我们就用这笔钱来开车从西岸开到东岸，然后来旅游一下，让全家有这样子的记忆，用这个钱不要买车来买记忆。两个都不大同意，我就这是不是很浪费，神给我们这笔钱我们要好好的
买个实用的可以长久用的，
长久用的，为什么就这样两个月把它花掉。然后呢我们就祷告，那祷告以后呢，他觉得说，哎，我们俩就问另外的兄弟姐妹，在圣经上面说要问在主里面的智慧，说你可以的话呢，主就觉得说你可以了，就有这主属神的平安。
是我们前两天的时候，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是来自于圣灵的？第一，当然就是圣经教导；第二呢，就是很多的时候呢，上帝是通过你身周遭的弟兄姐妹来传达他的旨意的，
是
这就是圣灵的感动，让他们来说相应的话，解决你生活当中的困顿。
在圣经上面说，你要对钱要负责，要好好的用，对不对？可是圣经上面没有说你要去买个房或者买一个长久的东西，然后呢也讲说这个钱是拿来用有长久的意义。在圣经上面我们没有办法决定，那就问兄弟姐妹。那我们的会计师知道我们所有用钱的方式的人，他知道我们花钱花到哪里，都知道这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我们就跟他讲说，我们想要去旅游是这样，这笔钱那你觉得我们该去还是不该去？然后我们又问另一个教会专门管钱的弟兄，用钱用得非常好，他是专门管教会里的钱的，我们也问他。那我们两个决定说，要是这两个兄弟呢都说我们可以去，我们就去；要是其中一个人说不可以去，那我们就把钱存下来就不去。那我们祷告以后问了这两个兄弟，两个都说你们当然该去了，我们常常看你们花钱都不浪费，你们花钱非常有负责任。这个钱两个兄弟都全力的支持，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钱花了然后就比较有平安。
价值观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时间观，时间观念其实也是我们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当中非常不同的一个体现。
是的，我不知道是我的原生家庭还是真的是中国的习惯，不喜欢准时，我觉得要是10到15分钟没有关系。
比如说像应别人的邀请去参加别人的宴会，多少要迟到一点点。我们东方的理念就是说，干嘛你是这么着急来吃饭啊？
对啊，你太早去，他是没有准备好的话，把他们着急
弄得很尴尬啊。
可是我先生说，要是你要准时，已经迟到了，你要早到20分钟呢才算准时。所以我们常常要去地方的时候有很多摩擦。去教会也是，我觉得要是早到5分钟，我觉得这就很棒。他决定要早到40分钟，因为他自己的价值观，他觉得说能够早到是能够真正尊重，
是一种尊重
别人的。所以我觉得夫妻之中要讨论好这个时间是怎么样。那我觉得做太太的要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可以尊重一下先生，因为先生的面子很重要。圣经上面有讲说，好的太太会给先生带来光荣。星期天我的闹钟就会比平常早半个小时，所以可以早一点开始慢慢来。
还有一个价值观呢，就是关于生命的价值观。我们东方的文化认为说加官进爵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了，但是也有一些文化呢会表现出来的就是说，啊，你这辈子健康喜乐，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当中成为神光荣的孩子，那就是最好的人生方向。所以生命的价值观也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是怎样你的生命才有意义。那有些先生觉得说，我应该再多找一个工作，所以我可以多赚点钱，给我们家里多点东西。可是呢，太太也许觉得说，我觉得你在家里教你儿子怎么样修理东西，或是教你儿子怎么样打球，是比在外面多赚点钱还要重要。
在价值观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家庭观念。我们会发现西方人非常非常重视家庭。我有个惊奇的发现是，周末你带孩子去公园全部都是爸爸带孩子，妈妈在那一天就消失了，一定要跟爸爸有单独相处的时间。
是是是，家庭的观念非常的重要，跟公公婆婆的观念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在东方人觉得说，跟公公婆婆还有跟岳父岳母花时间比跟自己的小孩子花时间还要重要，所以有时候小孩 孩子给公公婆婆带好了，那我可以自己去工作，因为公公婆婆应该跟小孩子多加点关系。西方感觉说小孩子应该自己带，不可以给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带，圣经说你要尊重你的父母亲。可是呢，我们也讲过说，你结婚的时候呢，在创世纪第二章第24节说呢，人呢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在尊重父母的时候呢，你跟你的妻子或先生比父母还要重要。当然希望说你公公婆婆岳父岳母都过得非常的和谐。我先生说，要是只能伤一个人的心，我会愿意不要伤你的心，就不用这样子选择。可是真的要选择的话，要是你有这样的界限，让你觉得你的先生或是你的妻子觉得非常有安全感的话，非常好。其中一个建议就是，你在结婚的时候要是有任何抱怨，要是你觉得你太太做饭不好吃，不要回去跟你妈妈说啊，我太太煮饭没有你煮的好吃。你不要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你的妈妈跟你的妻子开始
有矛盾，
说你为什么没有把我儿子照顾得好，或是开始教你的妻子如何煮饭，或是开始批评你妻子煮饭或打扫房子的那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在吵架的时候或在不和的时候，绝对不可以跟你的爸爸妈妈来抱怨，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因为你这样子跨了那个界限，那变成你爸爸妈妈介入你的婚姻里面。你婚姻里面是你跟你先生，你跟你太太还有神三个才可以。要是你需要任何的建议或是任何的智慧的话，问在主里面的兄弟姐妹，不要跟爸爸妈妈那边问。要是真的要问的话，一定要把你的先生或太太讲好的，让他们不要在你父母面前丢脸。西方人觉得说要跟小朋友多花时间，可是在东方人是说多赚钱少花时间，对不对？另外一个不同的是，东方人觉得说年老的人比较重要，多跟他们花时间，那自己的家庭呢等会才会有时间，没关系。可是西方人是说，今天跟我们自己的家庭，跟太太跟先生跟儿女先花时间，那爸爸妈妈第二。所以这样很多不同的界限跟排序
是完全不一样，
要先安排好。
严老师，我们说了有这么多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如何来解决这些价值观上面的差异？
在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It's not wrong, just different, 有关跨国交流不只是婚姻，说哦，这是没有人错，只是我们不一样而已。但很多情节上这是正确的，我们只是看法不同，没有说你错或是我错。可是在很多地方上，也许真的是有一个人是对的，另外一个是错的，或者你们两个都错，那我们来找个真正正确的。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它是真理。在英文 truth 只有唯一，没有其他的。在这个时候夫妻两个要祷告，然后要非常的谦卑，能够说也许我错，也许你错，我们两个来在神的面前
认错，
然后在神的面前来寻找真理，看我们应该如何的做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15章第5节，如何能够听到神的话语，耶稣跟我们说，他说，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这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的，他才能结出许多果子，因为没有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最重要的是三股绳合在一起，就先生太太跟神，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我们两个人能够谦卑的在神面前寻找什么样是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彼此最好的，然后往那方面走，放下自己的观点，放下自我的需求，那我们可以找到对我们家庭最好，对我们儿女最好，找到神的最好。因为很多选择也许好的，可是不是最好的，
最好的，
所以我们要祷告寻求最好的。
今天严老师跟我们的分享啊，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弟兄姐妹而言，我们都需要重新去思考价值观，既或有不同，但作为神的子民，神的儿女，我们的价值观只有唯一，那就是行在主基督耶稣的旨意当中。这一个答案是标准答案，
是的，
没有你来自于哪个背景，你来自于哪个价值观，我们都回到主的里面，
是的，
就是一个最正确的价值观，
最正确的。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一点点小事我也当竭尽全力，一点点小事我也当顺服忠心，不要人看见，不要这世界纪念，信他也必将大事交我手里。一点点小事也交托在他面前，一点点小事会生出大大信心。